告来。天上的父亲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对着你，因为我们是你的孩子，是你让我们来到这世上，出生在这大地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为何而生，就是我们要为福音而生，而且为福音而活，有一天回天家就为福音而死。我们人生是精彩无比，因为你告诉我们说，传福音报好信息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，帮助我们都走向这个佳美的道路。我们祷告，我们自己不能完成这么大的托付，只有靠着圣灵保惠师了。因为你是我们最大的这个保护者，也是我们的这个中保。我们要感恩，我们要依靠，我们要寻求，我们要需要信靠你到底。帮助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，除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唯一的根基，接下来往上叠就是我们真材实料的话语。帮助我们都喜欢读你的话，默想你的话，导读你的话，并且实现你的话。感谢主，我们不孤单，因为你就在我们当中。说我们眼睛看不到你，但是你看得到我们。我们凭信心完全抓住信靠你的话，祝福下时间。说我们在读第九章当中更有亮光，更有启示，更摸着神的心。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阿摩斯最后一章了。好，这是第五个审判，第五个审判，从第八这个第七、第八、第九，有三个很重要的这个章节在当中，都讲到神的不同的审判在当中。其实审判是上帝要刑罚以色列百姓，但审判的最终的目的，盼望他们能够回转，能够悔改。所以上帝就在做管教的工作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必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因为很多很多的枝枝节节呢，都是世界的非神的东西都进到我们生命当中，所以需要清理干净，好像该赶鬼一样，要把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赶出去，然后要整理干净之后，欢迎圣灵在当中掌权居所位。这也是上帝的心意，次序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九章的地方分为三大段，这每一段落呢，就可以看见以及一些事，就上帝的心，上帝的手，到最后呢，上帝的这个工作又再回来了，这个就是复兴。好，我们看到来第一段，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地方，一到四是上帝给我们的话语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。请来，
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，他说：“你要击打柱顶，使门槛震动，打碎柱顶，落在众人头上。”所剩下的人，我必用刀杀母，无一人能逃避，无一人能逃脱。他们虽然挖透阴间，我的手必取他们出来；虽然逃上天去，我必拿下他们来；虽然藏在加密山顶，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；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，我必命蛇咬他们；虽被仇敌掳去，我必命刀剑杀母他们。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，降祸不降福。
好，这是第一段。来，你看到吗？他连续看了五个异象，每个异象呢都是从神来的话。神常常用异象跟阿摩斯说话，所以阿摩斯知道上帝的心意。你读阿摩斯你会发现到，哇，他是一个认真听神话的人，所以他每一次讲完之后都讲说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所以出现了48次以上，所以他是一个认真听神的话，常常跟神交通，难怪他被神所这个得着，神就拣选他，使用他，差派他来到北国的地方，成为神国的这个先知，被神所用，成为代言人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最后一个意象说：“我看见，我看到什么呢？直接看到主站在祭坛旁边，把它画起来，祭坛。”祭坛呢是跟神交通的地方，新约的祭坛呢在会幕呢非常的这个平常，大家都要常常来到祭坛，透过献祭，透过敬拜跟神连接在一起。这个祭坛呢也是个救赎的意思，只要你摸到祭坛的时候，没有人去可以把你打死的，因为祭坛就是一个救赎的记号。到了新约呢，最大的祭坛就是十字架，实际上是最大的祭坛，是救赎的完全的一个记号，也是我们能够跟神恢复正常关系的记号。你看祭坛应该是蒙福的地方，是遇见神的地方，是神所喜悦的地方，也是我们这个跟神连结的地方，所以祭坛是神所设立的。你看到吗？他看到最后一个意象，主就站在祭坛的旁边， 这边讲到祭坛有两个祭坛，因为北国不是像南国有耶路撒冷，有圣殿在当中，有神的祭坛在当中，所以这个祭坛肯定是什么？是神啊，这个神像的祭坛，肯定是一些拜金牛犊的祭坛，是这些外邦的祭坛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不管是怎么样，你看到神站在祭坛旁边。照理讲，祭坛是蒙福的，但神却要做审判。他说什么呢？我要击打柱顶，使门槛震动，打碎柱顶，落在众人的头上。把它这个画起来，柱顶的地方，柱子啊，是一个非常主要的结构。像我们这个建筑物有主结构，那个主结构千万不能动，一动的话就崩塌了，一动的话屋子就倒下来。你看到原来审判呢，是从神的家起手。再来，神的家起手，他说从哪边审判开始？从祭坛开始审判。原来神很看重就是原因主因，就是在人跟神的关系。神审判是从宗教开始审判，他不会从经济开始审判嘛，商业开始审判，他是从人跟神的关系里面主要的审判，从这地方开始。那这是我们看见上帝的审判是这样审判的。好，你看到人家在献祭，坐在敬拜当中，坐在殿当中，在献各样的牛羊啊，上帝说你要击打柱顶，那击打柱顶之后，这柱子的主结构就被破坏掉，门槛都震动。你看到吗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打碎柱顶，落在众人的头上。等于说这些人呢，好像来做礼拜，哇，开开心心啊，在敬拜啊，在赞美啊。忽然间什么？大大的地震，主结构的祭坛被拆毁了，整个都压下来，压死那些敬拜的人啊。这是不是很讽刺啊？非常的讽刺。不要以为献祭就好啊，以为我唱歌很好听啊，我有，你已经离开神遥远了。你所献的祭是神非常讨厌的祭啊！你看到这是审判是何等大的审判，这是历史出现的事哦。你看到吗？你们所献的祭不再是讨神喜悦，神要审判是从神的祭坛开始，整个压垮这些哇有口无心的这些人，拜偶像人，这些祭司全部都压死在当中。圣经后面讲了一句话，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什么杀戮，逃出去的也会被杀死。所以他讲到无一人能够逃避，无一人能够逃脱，代表神的审判没有一个人逃得掉的。不要心存侥幸，就这么简单。愿神帮助我们看见上帝的审判哇是何等何等严厉的事，所以落在永生神的时候是何等可怕的事。希伯来书怎么讲这个？很严重啊！所以我们一定要预备好，不要傻傻的，好像我可以成为漏网之鱼，我侥幸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万膝要跪拜，万口要什么？承认，百口莫辩，真相大白，大家都要面对这个宝座。这个宝座不再是私人宝座，叫做基督的台前。不信主呢叫白色大宝座，认识主的叫基督的台前。这些宝座呢都是主在主在做审判的工作。我们有一天会面对审判的，神会审判我们在世上所度的日子，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对神的儿子，我们怎么对待他的，全部都会审判的。愿神帮助我明白这个是以色列的审判，但是以后的审判呢是全人类的审判，包括过去从亚当到了最后死的那个人，全部都要复活来到白色大宝座面对审判，这是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记得我们要听清楚上帝的话。有人说这个福音是恩典的福音，我们已经避开了审判。你要清楚上帝的审判是很清楚的，你看到七间教会都要面对审判不是吗？在末世的时代，这个就是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傻傻的，我们要成为聪明的童女，要预备啊，要预备油，也要预备什么？要预备灯啊，代表说要预备啊，因为他要再回来的。不要傻傻人家讲我就信，要查考圣经，要明白到底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上帝的心到底是什么。他是乐意来我们看到我们要得救的，他是不听的话，审判就一二三四五越来越重，到最后呢无一人能够逃避，无一人能够逃脱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就是一个 picture。 所以他阿摩斯看到这个后，心里面又开始难过了，又伤心了，因为前面一灾二灾三灾上帝都挪开，有没有？他说好免去了，可是到越来到最后呢不能免的，一个叫必死的罪。有没有讲这个必死的罪？这个是没办法，祷告也没有用的， 因为是必死的罪，有些的罪不至于死的罪，我们可以祷告求神什么挪开，趁着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必死的时候求神怜悯啊。所以你看奥姆士啊，我相信他又泪汪汪的在神面前呼求啊，主啊可不可以避开，但神说无一人能够逃脱，无一能够逃啊，这个避开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二节，来，他们虽然挖透阴间，我的手必取出什么他们来，像刚刚童言传道一样，像蟑螂你躲到里面可拉拉照出来，无处可躲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讲说无一人能什么逃避嘛，没有人可以逃脱的，人人都要面对审判。虽然你躲到什么阴间，代表说你们挖洞了，躲到地里面了嘛，啊，皇宫洞啊，躲了一样被抓出来。好，再来呢，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，虽然爬上天去了，哇，你坐上飞机好了，哇，你爬到天上去了，一样的，神说我必拿下什么他们来。所以人不落高了，你怎么躲啊？到最后都要面对审判。再来看到吗？你说你藏在加密山顶，我们在加密知道在北国的北方嘛，最北方曾经有非常有名的说以利亚嘛，跑到加密山去嘛，人烟稀少的时候遇见神嘛，神跟他说话就在加密山的地方啊，那是神跟他约会的地方。但是你逃到加密山的山顶，那是人烟稀少的地方，一样上帝说我必 寻到他，抓出他们来。你看跑到山顶一样被抓住。再来呢，他说虽然我、啊、虽然从我眼前藏在什么海底，把它画起来，无论是山顶上山底啊，这个什么山洞里面地底下连海底下，神说我必命什么蛇咬他们。那个蛇在他们印象当中就是海怪的意思了，海怪呢上帝发命令一样把你们咬出来，咬死你们。所以你看到第二节第三节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无处可逃，无处可逃，不是吗？人人都要面对审判，无论是谁都一样，你躲到那边都要面对审判。这是在启示告诉我们、啊、大山、啊、压到我身上，不是吗？哇，我躲在洞里面、啊、全部 都揪出来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。这是在讲末世的大审判是这么，比这个以色列审判，哇，比他千万倍的严厉的审判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是人类最后的审判。但是你对照一下就知道，原来审判上帝已经给我们机会，恩典恩典恩典，怜悯怜悯怜悯，有人祷告上帝就除掉这审判。好，继续看下去，来第四节，虽被仇敌掳去，我必命刀剑什么杀戮他们。讲到北国最后亚述入侵，所有的百姓被掳走了，一批一批被掳走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就讲到亚述最后所谓的百姓会被刀剑所杀。好，他说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，降祸不降福。画起来，降祸不降福。神是不是降福的神？是。神是不是降祸的神？是。两个都是，因为神也是公爱、公义的神，神也是慈爱的神，这都是他的属性，不要忘记。但是他的爱会在前面，他的恩典怜悯都在前面，为了引导我们离开不公不义不法的事，进到公义的道路。这个恩典不是乱爱，不是溺爱，是上帝真实真理的爱。这个才是我们所信仰的耶稣、哦、这个是我们真实的信仰。所以不要只是说哇，我们基督教都是充满爱、啊、什么都是 OK 啦，乱来 OK 啦，要小心这种解释，这种解释会误导我们。有没有做错也没关系，只要守圣餐就 OK 了，不用认罪悔改。我告诉你大错特错，耶稣基督他出来讲第一篇道是讲什么？天国近了，你们当什么悔改，是不是？天国近了，很近哦，你怎么见到神的国？你们必须要什么悔改吗？彼得一讲到三千人很扎心、啊、怎么办呢、啊、弟兄怎么办？你们个人要什么悔改。我们讲到这个第一句话都是悔改啦，保罗也是如此，万万不可，我们不要滥用上帝的恩典。有没有讲这个？都一直在警戒我们，我们要珍惜上帝给我们悔改的日子。今天 today 就是悔改的日子，今天就改变我们心思意念的日子，今天就离开不法不义的路上的日子，我们要走向公义的道路。这个都是圣经，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所信的。如果有些掺杂，你要拒绝。这些很多的假的教导都出现了，我们要小心这些，也要好好的知道说什么是真实的。因为耶稣讲的我们照着去做， 只要不要、被偏离左右，不要被误导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上帝会降福也会什么降祸，看到这个吗？上帝会降福也降祸，他不是一直给福气，他会什么降灾祸的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公义的上帝。不然我再讲回来，就是如果你是个受害者，你的家属因为坏人跑到你家，哇，你家受到很大的遭殃啊，甚至有人死了，请问你心里面会很多的痛苦啊？会啊，很多痛苦。那你会想到什么？那谁来帮我什么伸冤嘛，不是吗？那些死的不要冤死嘛，一样的吗？神会不会为他们伸冤？会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嘛。所以神教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，因为伸冤在于神，神必什么报应，不是讲这个吗？是，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神的两面，神的公义，上帝的审判，上帝的慈爱，也上帝的刑罚，都是一体两面的。但是你要知道先跟后，上帝是先怜悯后什么审判嘛，先降福后降什么灾祸。只要你走在正确的道路当中，上帝的心是这样的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来，他说啊，这个虽然被仇敌掳去，然后他命令叫刀剑会杀这些反啊这个背叛的以色列百姓，那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，降祸不降福。所以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到最后以色列国就灭国了，亡国了，被亚述所吞灭。好，接下来第五节一起读到第十五到十，我们看到上帝的心。前面有看到审判的这个意象，阿摩斯看了一定很紧张害怕，压力非常大，但是有看到上帝的心。我们看到第五节，预备，请。
主耶和华，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，地就消化，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，地必被像尼罗河涨起，如同埃及河落下，在那天上建造阁楼，在地上安定穹苍，命海水浇在地上的，耶和华是他的名。耶和华说：以色列人啊，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？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，领非利士人出加菲托，领亚兰人出基尔吗？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，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，却不将雅各家进行灭绝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，好像用筛子筛谷，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。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，灾祸必追不上我们，也不迎着我们，他们必死在刀下。
好，第二段来，这边又看到了，你看上帝对我们阿摩斯说话，来，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，地就什么消化，把它圈起来，摸地。上帝会不摸地？会，它代表什么？形容。其实这个是诗歌题呢，摸地，地就消化，就融化的意思，代表上帝的全能。上帝的全能啊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到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，他一摸地，地就融化，他的全能是何等大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敬畏神啊，上帝你看到吗？他的审判，他只要一摸地，地就融化，何况是这些人嘛。我们要很小心知道他是惹不起的上帝，我们要敬畏他。再来，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，就是这些人地住在地上，地都融化了，何况是人呢？会产生很大的悲哀。再来，地必全然像尼罗河涨起，如同埃及河什么落下。昨天我们读到嘛，尼罗河在七八月的时候会高涨，然后呢水就涨这个涨溢到其他的，就造成泛滥波涛汹涌啊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事，好像审判来到一样。再来第六节，那在天上建造楼阁，在地上安定穹苍，命海水浇在地上的，耶和华是他的名。好，原来以色列百姓已经不认识上帝是谁，耶和华是他的名字。很多人已经离开了，都在拜金牛犊、亚瑟啦，很多的天上的星星、太阳、月亮，把外邦的神都请到以色列国来了。所以耶和华他们根本都忘记了，所以神提醒他们，命令这个他们要认识神，他的名字叫耶和华。我们知道原文就是亚威的意思。 亚威的意思，你要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他是什么样的神呢？他讲到这个五节跟第六节，我们知道第一个要认识他是创造大地的主，他是创造万物的主，他就是造物主。第一个要回来就是认识亚威是造物主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要认识他什么？他是一个统管者，或者叫统治者。他创造之后，所有的一切，包括大地、人民各方面的走兽，都是他在统治的。他管理一切，他就是一个统管者。造物主是第一个，第二个呢，他统管一切，他是统管者。第三个呢，他是审判者。要认识这位神，他是个审判者。他是创造，他统管，他也会什么？审判。要认识这位神，他的名字叫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是他的名字。所以你看到吗？阿摩斯，你就知道他得到这样的意象，就盼望他们以色列百姓回到神的面前，认识这位才是唯一的真神。太阳是神所造，太阳呢也是被神所管的。你看到这些大地都是神所造的，包括你现在在拜的这些金牛犊，都你看牛也是神造的，你怎么去拜，人所造的呢？这个就是一直在让他们知道，提醒他们，上帝他是造物主，他是统治者，他也是审判者。他命天上，这个，下雨就下雨，地上呢能够有这个，在安定在穹苍啊，然后再来命海水浇到地上，他就会浇灌在地上。好，这讲到是三个上帝的属性，上帝的名字。好，再来第七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以色列人啊，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？我岂不领以色列出埃及地吗？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，领亚兰人出吉尔，把它四种的画起来。”这边用这个方式来提醒以色列北国所有的百姓：第一个是以色列人，第二个呢古时人，第三个呢非利士人，第四个呢亚兰人。但是他都有讲到一句话，以色列人啊，以色列人啊，一个叹息的，句子出现。他说，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？答案是是的。在上帝眼中，所有的万族万邦都是神所造的。神看无论是什么肤色，什么种族，高矮瘦，胖瘦，都是神所造的。他说，我看你们，像古时人吗？古时人是黑嘛，就在埃及下方的，就非洲啊，整个都是黑人，在上帝看起来，你们像不像以色列人跟，古时人像不像是一样的呢？答案是是的，因为都是神所形象所造，不管什么肤色都是一样，没有种族的情势。再来呢，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吗？答案是的，在好几，这个几世纪前，你看到上帝就透过了这些人带你们出了，透过了摩西带你们走出埃及。再来呢，神会领非利士人出了加菲托，加菲托就是非利士人最早的家乡了，把他们带领出来。你看到吗？你们从埃及被带领出来，别的民族神也一样透过谁把他带出来，神一样都在做带领的工作。再来呢，领亚兰人，亚兰人就在约旦的河东比较北方的地方， OK， 他一样带领，这些亚兰人出了吉尔，吉尔就是摩押城了，你看到吗？上帝在各民族当中总动员，上帝的时候都在做什么带领的工作。所以你看到这个讲到什么呢？上帝是造物主，上帝也是统管者，上帝是审判者，上帝也是各民族的带领者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，上帝都在做，全世界民族各方面他都在统治，他都在带领。以色列百姓啊，你们没有比非洲人更加的尊贵啊，你没有比他们更好啊，你们都没有啊。弟兄姐妹，讲到这个就讲到上帝一视同仁，不是吗？我们今天信耶稣，不信主的上帝爱不爱啊？爱，所以没有什么优越感的。但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的记号，这个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信主之后有什么特别特别的恩宠，不信跟信。好，以色列百姓一样吗？跟古时人都是一样，很多很多的缺点，很多软弱，但是上帝一样统治，上帝一样管理，上帝一样带领。但是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面对审判，当不信者面对审判必死无疑，是吗？是，因为面对审判，只要你记得在基督耶稣里 才有真正的平安跟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基督耶稣里啊，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看到上帝的保护就在当中，避开所有的审判。只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，就是说我们悔改，把自己从世界从黑暗的国度进到基督的国度，那个叫在嘛，在那个印牛那个出现在里面呢，上帝呢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就避开审判了。这是今天逾越节主要的目的嘛。所以一样的，你看到这地方你就知道，原来上帝在透过阿摩斯是在警告以色列百姓，你们没有比万国都贵重，比这些肤色人好像比他们比较好。 No， 上帝一样会面对帮助，要你们面对审判。但是审判的时候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你们跟神有约，你们跟神有约，有那个约在当中。上帝的审判跟外国的审判，不信主的审判就不一样。好，那个约在哪边？我们看一下，来第八节到第十节的地方，一起来读呗，请。
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，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，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。
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地方，来，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，代表这些刚刚讲过了，无论非洲人啊，欧洲人啊，各国人，上帝眼目都在什么？在查看。他不仅只是查看以色列，他全世界各州各国上帝都查看，因为上帝的眼目鉴察人心。我看到原文的意思很有趣，他说眼目查看叫做眼目瞪着。瞪着是什么意思？瞪着代表说一个人可能愤怒咯，瞪着你，有没有这个意思？瞪着，上帝瞪着那些将要面对审判的国家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让上帝的眼睛不是瞪着台湾了，上帝的眼睛是充满温和泪水，盼望我们得到怜悯的。他说查看是上帝眼目瞪着那些有罪的什么国家，上帝瞪着查看是那些有罪的。那没罪会不会瞪着？不会吗？你看到那些妈妈就好了，孩子做错了，妈妈开始眼神就来了，有什么傻的眼光就过去了，有没有？孩子还不听，他继续皮皮的，第二个更瞪得更大眼，有没有？瞪起你就宰，你们这样马上出来了那个叫瞪着嘛，不是吗？因为就要警告你了，你再不听哦，瞪起就宰了，然后马上就什么炒肉丝，夹咖喱不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就什么要审判，因为你不听嘛，平时都教导你啊，可是你出来的方式根本不把我的话当就当耳边风了，没有好好的听神的话。这个就是上帝的心啊，为父为母的心，用瞪的瞪的盼望你什么？就悔改，不要受审判。这些国呢，你看叫有罪的国嘛，没有罪的神会不会瞪着？当然不会嘛。父母会不会瞪着那些没有做错事的孩子？也不会嘛。瞪着就代表警告来了，接下来被点落牙了，就这个意思。上帝的心是如此。他说什么呢？神瞪着这是有罪的国，他们必将这国从地上什么灭绝，因为审判落在耶和华的手中是何等严重的事。但是你发现到我刚刚讲过不一样的地方，列国都会灭绝哦，神的审判全部的王国灭族哦。可是你看到吗？却把它画起来，却不将什么雅各家灭绝尽尽。有看到这个？这不是偏心是什么？为什么要偏雅各呢？因为雅各跟神有约，雅各的爸爸以撒跟神有约，他的阿公亚伯拉罕跟神有约，看到吗？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并不是我们好，是因为过去有约，神的约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。基督徒朋友们，我们听到这个应该很感恩啊，也很感动。也不是我很好，我还一样会犯错，我一样会怎么跌倒甚至犯罪，但是我就要回到基督里面，我跟基督有约，上帝就不审判我们，我们要悔改回到主里面。上帝的恩典何等大，他说全部的这些 不相信上帝的拒绝都会从地上什么灭绝， 但是相信上帝的这样的国家呢，上帝说我却不他灭绝尽尽，等于不说亡国啦灭种，没有。虽然你们做了一次错事，但是上帝说我不是要灭绝所有的以色列百姓。好，我们看到呢，这是谁讲的？耶和华说的。然后第九节，来，我必什么出令，那个是下命令，将以色列家怎么样分散在列国中划起来。这是上帝何等大的怜悯啊，所有的种族国家就灭绝尽尽。你看到那些亚述帝国、巴比伦帝国，有没有这些啊？罗马帝国啊，现在呢在哪边？没看见人啊，是不是灭绝尽尽吗？但是以色列还在吗？现在我们以色列国啊，有耶，还在耶，哦，还在耶，现在还在。奇怪耶，前面的帝国怎么都不见了？因为他们没有跟神有约。一样的，我们在基督里面，请记得你最聪明就是跟基督有约了，跟主有约了，相约在主里面了。你一辈子虽然有修剪的过程、管教的过程啊、门训的过程，但是神不会把除掉你的性命。上帝只做一件事情，你们很糟糕，提醒你们再提醒，瞪来瞪去了还不听话，审判都来都来了。最大的审判只是什么？最后审判把你们分散到什么列国当中。有没有亡啊？这个什么灭族啊？没有。亡国呢？暂时而已，看到吗？神只是把它打散，把你们拆毁，重新洗牌，就这样子。哎，所以你看全世界现在很多犹太人嘛，除了中国人很多，犹太人很多嘛，到处你看到犹太人很厉害，有没有做上？其实上帝的工作，上帝的怜悯。好，再讲回来，犹太人比我们好吗？以色列比万国好吗 ？No， 所以没有可以自夸，只是他们有约而已。上帝的心是如此的，上帝发命令，你看到吗？以色列就被亡国，然后呢分散在列国的当中。好，他说来，有像什么呢？好像筛子筛什么谷一样，筛子筛谷。如果你在比较像我年纪比较，或者在农村长大，就知道早期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机器嘛。他们无论筛谷或是筛麦子嘛，他们放在一起，然后用枪给我啊，摇来摇去的麦子就在嗡一下子这样这样这样的，叫什么昏头转向，你明白吗？上帝会把以色列百姓抢来抢去，有来有去，然后呢，康比就出去了，留下什么谷子有没有？然后再来筛的过程当中，它下面我有网，如果是扎实的有没有就留下来，还怕怕了让撩撩去啊？上帝在筛。在下一个的过程当中很不舒服，昏头转向，但是上帝呢在做拣选的工作。现在是一样，有时候上帝会在筛我们。如果你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，不怕筛的，因为神要好的，不好的就什么丢掉。我再讲一遍，好的神会拣选，不好的什么丢掉。所以神说啊，呼召的多，拣选的什么少。招了很多吗？很多人受洗哦，但是到最后进到神的国被拣选的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只有真实的基督徒会被神拣选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要跟耶稣完整的，不要利用主耶稣，要好好被主所使用，跟随主到底，好好的当神要我们的器啊，神成为神的器皿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一筛以色列百姓呢，全部都筛出去了，看到吗？分散在各国的地方，无论北边南边，那连一粒都不落在地上。好，这是上帝的工作，他用这样的苦难审判来审判以色列国，然后被筛到世界各地去。好，接下来还有一句话，我民中一切的罪人就讲话了，一切的罪人就是所有犯罪人，他说什么呢？你看罪人还是有理由，哎，罪人你看到吗？都已经该灭了，还有这种理由啊！所以人心多么刚硬，也多么可怜啊！这样的罪人他讲什么？灾祸必不追上我们，也不什么迎着我们，代表什么？他们不信审判，他不相信有天堂跟地狱，像今天人一样，哪有天堂地狱啊？看不到啊！他不相信上帝的审判，透过阿摩斯已经警告下来五个审判，我们不是连续读吗？不相信啊，他们说不会啊，上帝是怜悯的啊，如果灾祸来到也追不上我们啊，我们很厉害，我们到处都可以躲啊， 可以胜过这些很多的说法，那个其实根源就是不信，不相信，不相信了神的审判。但是神说什么？他们必死在什么刀下，一定不能逃脱，全部会死到刀下。这些不信的审判是非常的严厉，必死到刀下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一路上读到现在，直到上帝呢给阿摩斯很清楚最后的审判，无人能逃。OK， 没有人能够逃，这个审判是最严厉的审判。好，但是你看到最后，看到最后复兴的来到，你会发现哇，上帝怎么会这样做？大概我灭了就算了嘛。可是上帝却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工作，叫奇妙的工作。好，对待以色列怎么对待？来看到第十一节到十五节，一起来读。来，到那日，
他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，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，重修以丘城，像古时一样，以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需的圣的和称为我名下的国吃。乃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，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，大山要滴下甜酒，小山都必流奶。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，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，栽种葡萄园，喝其中所出的酒，修造果木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，他们不再从我的所赐的他们的地拔出来。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。
好，把它画起来。第一个出现十一节，到那日。好，这个那日跟前面讲的那日不一样了。到那日，前面讲的都是耶和华审判日子来到那个日子。OK， 应用到新约就是主耶稣再来的第二次再来那个日子。这边呢讲到已经审判过后了，审判过后的时候，你看到吗？哇，这些国啊已经没了，然后呢这些民已经分散在各地了。好，经过了一些时期，我们知道经过七十年，上帝就让他们复国，有没有？ OK， 是指那个日子，复国日子来到的时候，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，把它画起来。大卫，大卫呢就是在以色列国里面最伟大的君王，不是吗？那时候北国南国没有分裂，是联合王国的时代，是最辉煌的时代，就是大卫王朝啊。你看上帝要他们恢复到什么大卫的王朝的地方。可你想象吗？这些人你看到一代不如一代，一个王朝不如一个王岛，到最后到第二十个王之后，以色列国就灭了。灭完之后，你看七十年之后，你看到吗？上帝却再次兴起大卫的王朝。哎，哇，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，不是吗？讲来讲去就是大卫跟神有约啊，所以大卫的祷告神垂听啊，包括南国都是一样。其实它是一个国啊，变成闹分裂，变成南北两国嘛。但是啊，这个北国亡了之后，南国经过一百多年也亡了。到最后经过七十两国呢，又恢复到一个国，因为大卫曾经跟神有约，神就恢复到大卫王朝的荣美啊。上帝啊，他拆毁后面会什么建造？看到什么？拆毁是为了什么建造？审判不是要你死，审判判完你不会重新什么洗牌，重新再来。拔出是为了什么栽种？上帝是这样的。爸爸妈妈修理你不是要你死，让你什么好好的过一个正确的生活，不是这个意思吗？所以你看到上帝的心里没？原来审判，原来管理，原来拔出我你这个啊，这个啊，这个修理你都是一件事情，盼望你恢复到起初上帝所创造的原貌嘛。那个叫 revival， 复兴就是回到原来的根呐、我们一直在喊复兴，不是吗？不是哇，台湾要复兴，那复兴什么？复兴就是回到原来起初神所造的那个样子吗？回到伊甸园嘛，不是常讲这个伊甸园没有罪吗？常常神都同在吗？哇，风一来的时候，哇，亚当夏娃跟神约会了，充满了喜乐平安的乐园，不是吗？那个叫回到根 revival 复兴。所以我们的祷告要回到复兴，请大家记得复兴不是热闹一场，是回到神创造的原貌，那个叫什么 复兴呢？重生得救也是一样的道理。让我们回到神所创造原来你那你真的你的样子，不是世界塑造你的样子。世界塑造的都是乌烟瘴气的东西，违章建筑的建物，所以神都要拆毁。拆毁是为了什么？建造，想清楚吗？所以现在有时候在拆毁你的时候，你要说感谢赞美主，因为生命当中太多违章了，神都要拆，拆一拆后面什么重新再建嘛。如果你没有拆，很难建呢，对不对？你看那旧房啊，这个，哎呀，不，全部拆光，才来重地重建，不是更好吗？是，上帝做的事情都是很彻底，但是人的做法很怪啊。你看那个水果就好，水果只要离开了枝子，慢慢就会什么黄，对不对？到最后呢，就会烂嘛，到最后就丢了嘛，不是吗？你看到吗？上帝要的果子，它是永远是最好的情况。人不会，果子呢离开之后就把它慢慢放，然后呢放到不行，放冰箱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冰久一点，到最后呢也是坏嘛。我们常常对罪也是这样子啊，可能不行啊，提来冰了，冰卡固，冻卡固了，到最后还是不能吃。上帝不愿意冰，把你放在冰箱，上帝全部剪，剪光之后重新再栽培，这上帝的心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修剪当中，那哀哀叫了，啊，上帝啊，早一堆去啊，啊，又在怎么抱怨呢？其实不是，神很爱你，神要给你全新的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到最后，新天、新地、新耶路撒冷、新父，有没有讲到？一切都新了，看呐、啊，启示录讲这个，神要新的，神不要那个半旧半新的，神都是要给新的。我们看到一切都新的，不是吗？这是上帝的心，对以色列也是一样，他把它全部打散，那这样不也不弄不快，全部都散居各地，很难回来。上帝说是那日子全部回来，重建大卫倒塌的什么帐幕，那个帐幕不再有偶像，不再有亚瑟拉，不再日，不再有月，不叫奇奇怪怪的异教的东西跑到我的祭坛里面，全部都拆光。拆的是为了什么？恢复到起初神所建造大卫的帐幕。想清楚大卫的帐幕了没？不是常常在讲哇，大卫的帐幕倒塌了，什么要倒什么都不晓得在倒什么。所以神今天就告诉大家，原来神要恢复大卫起初那种荣耀的帐幕，单纯的献祭，只有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神。好，再来堵住其中的什么破口。你看城墙都倒了嘛，那个破口只是城墙倒塌了，有些破口要干嘛？修补，再来把那个破坏建立起来，重新修造，像古时一样。古时指往日的荣耀，大卫的时期，荣耀就在那个地方，回到 revival。 上帝好喜悦哦，这是上帝让我们看见的。复果之后有很多要重建的，复果之后要恢复到一个标准，上帝往日给你们的荣耀要寻找回来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上帝真的非常非常的爱以色列，不是吗？现在世界各地以色列一批一批啊，这个犹太人回到以色列，要注意这些事哦。再来就要建殿了，然后呢，耶稣就要回来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脚步越来越靠近了。那最近也很多很特别的事，大家都跌破眼镜，怎么阿拉伯世界会跟以色列什么和好？哎，他们以前都是世仇，哎，怎么会和好？以赛亚早就告诉我们，有一天为什么复合？但是这个只是一个过程，到最后呢都会变质，然后主耶稣就会再回来。所以一定要看耶稣掌管历史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，我们要清楚来第十二节，使以色列人得以以东所什么余剩下的哈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，代表说他们获得恩惠。他们复国之后，这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被神审判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亚述要灭他们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隔壁的以东啊，坐在他们南部的地方，以东啊，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，以扫跟雅各是什么？都是双胞胎兄弟嘛。当弟弟落难的时候，哥哥嘲笑，幸灾乐祸。哇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事情呢，上帝看在眼里啊。接下来你看呢，以东呢就被神审判了，就现在没有以东这个民族跟国家了嘛，没有了。那以色列百姓呢还在啊， 所以这个地呢，现在你看到复国之后，连以东留下来的都要加给什么以色列吗？这是上帝给的应许。那为什么呢？一样是以扫啊，可是呢，以扫跟神没有约，雅各跟神有约，看到什么？所以神就以约来做对啊，这个对待的工作。所以你看到吗？雅各回来了，他的国也回来了，以色列国又复国了。好啊，此乃行这事的是耶和华什么说的？又再讲一遍。好，最后十三节来，耶和华说：日子将到，刚刚讲那个复国来到，复兴来到，耕种的必接续什么收割的，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，把它化解来必接续，必接续就是紧紧接着。你看到吗？耕种的，你看到吗？哇，接续就耕，后面嘛紧紧接着什么收割？耕种的紧紧收割。我告诉大家，就是一件事而已，风调雨顺嘛。你看吗？耕种完长得很好嘛，长得好就收割来了，收割完马上又什么？接着什么？耕种嘛，风调雨顺啊。以前呢，遇到旱灾、蝗虫之灾。摘一大堆，根本种了马上就不见了，因为风不顺雨不调，造成了很大的咒诅。现在复兴来到了，你看农作物都上帝要他们能够蒙福起来。再来你看到吗？他说踹葡萄，那么知道那是种葡萄，然后变成葡萄汁、葡萄酒嘛。踹葡萄的你看到吗？踹张踹而已哦，你看紧接着马上就要撒种了，那个土地非常肥沃，你知道吗？踹完就马上收割完，就赶快又继续了，风调雨顺。然后大山要滴下什么甜酒，小山都必流什么牛奶，代表你看群山的牛啊、羊啊、牧羊产生很多牛奶啊、蜜啊，大家的牛羊都喂得非常饱啊。你看这个叫欣欣向荣，复兴来到了，农业农产非常的丰收，上帝的祝福就是如此，那个叫做新天新地。上帝祝福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期待就是这个，不是吗？好，接下来第十四节，我必使民以色列被掳什么归回，把它画起来。这些图像最终目的迎接他什么回来啦？过去的土地已经被占满了嘛，被亚述帝国侵略去了，但是神要把你们带回来，这帝国已经灭，但是土地还给你们，那个叫做归回，回归到神起初创造地方。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，就是城市啦，栽种葡萄园的，喝其中所喝啊所出的酒，建造果木园，果木园就是果树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你看归回复兴建造都回来了。好，最后一句话来，我要将他们栽于什么本地，把它画起栽于，这本地是指他们的以色列地，上帝让他们土地归回，你们又被栽种，你们就是我所栽种的生命树，回到那个土地。所以以色列百姓说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圣地，他们不再从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土地当中被什么拔出来，不再，到现在以色列国都在那个地方了吗？现在没有被拔出，因为上帝做一件的事。最后一句话来，这是耶和华你神说的。好，然后 ending。好，所以你读了这一章，其实从第一章到了第九章，我们从阿摩斯里面学到什么？有几个重点，请大家记得。从这一章里面，你可以看到上帝的心，先拆毁后建造，有先跟后，看到没？拆是为了建哦，请大家记得，拆不是为了拆毁就拆毁了 ，no， 先拆毁后什么建造？上帝对你生命完全是如此，盼望你能够经得起上帝的拆毁。拆毁不是要毁了你，拆毁是为了要建造新的。我们每个人都要必须要面对你的生命，如果你生命当中很多违章建筑，请大家记得放手让这个建筑师来拆毁，拆的时候像一个重新的屋子一样，像我们的家老家啦，稍微重新光装。我说哇，我跟师母那三个月很辛苦啊，很难过啊，搬家各方面很辛苦，然后呢三个月之后才能够享受这个新的嘛，不是吗？一样的道理啊，你要让建筑师相信生命的建筑师就是这双手，上帝说他要拆，拆的是为了什么建，所以先拆回后什么建造。再来呢，先翻土后耕种，都是上帝的秩序，翻土把你的大小事都翻光， 把你的荆棘呢全部除去，然后变成好土嘛，才能够什么撒种，哦，你才会开花结果嘛。所以它一定是先翻土后耕种，再来呢，先被掳后归回。刚刚我们所读的不是吗？先被掳后什么归回？现在你回来的时候，侬乖乖要听话啊，会珍惜上帝给你的土地，珍惜上帝给你的这些树啊花，这些你都会珍惜，因为你曾经当过奴隶啊，七十年国家都没有，那七十年是悔改的机会。好，所以是先被掳后归回，再来呢，先拔出后什么耕栽植，先拔掉，然后呢才能够栽植。上帝的工作是这样的工作，这是你这一章里面学到最宝贵的地方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到整章里面讲的阿摩斯，我们要跟阿摩斯学哦。阿摩斯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，他是一个牧羊人，他也是修理桑树的一个人，但是他跟神连接的非常的好。我相信他一方面在喂羊的时候，他在带领羊的时候，他常常在跟神连接，他可能在弄树的时候，把虫抓走的时候，把这个树木接枝的时候，他还是跟神连接，所以他跟神连接连接的非常好，所以神常常对他说话。所以你阿摩斯书你会看到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，有没有讲这句话出现多少次？48次之多，代表他很看重神的话。你一看中神的话，神就对你说话，请大家记得，因为他看中神的话，神就常常跟他讲话，讲几次？48次以上呢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愿神帮助我们跟神要常常有连结在一起。无论你做什么，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跟神连结，各行各业神都可以使用，神都要用，但是你要有一个聆听的耳，喜欢跟神在一起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出现18次，代表他很认真听神的话语，而且看重传扬神的话语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到阿摩斯有个特别的负担，就是你看到神说了他就去做，不是吗？他就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，神说 go 他就去了，放下羊群去到北国的地方，他是南国的，然后到北国去干嘛？去传扬上帝的话嘛，那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叫做传福音，不是吗？放下这个去做那个吗？为了什么？因为上帝的工作已经开始了，上帝的托付领导，我就去传。所以传福音报喜信人，他的脚中何其佳美，阿们。所以阿摩斯在做这种工作啊，我们做幸福小组也是这样，不是吗？各行各业我们也没有离开啊，但是我们却要到什么各行各业去传扬好消息。好，那传扬好消息的时候，请问都听吗？以色列国都听吗？然后我们看读的时候也曾经被骂，不是吗？被祭司骂，不是吗？滚回犹大国去，当面羞辱他，你这个乞丐回去去奔奔啊，骂阿摩斯啊。那怎么传福音的人请记得要稳住你的心，被拒绝是正常的，被 best 的放歌词都是正常的，但是阿摩斯不会因为这样子就灰心丧志，他常常流泪祷告，为 Best 为北国拒绝神不断祷告，不断对焦于神，困境来到对焦于神，困境没有压倒他，困境没有改变他的方向，他继续勇敢传讲神的话。今天太需要这样的阿摩斯在我们丰富教会，今天太需要阿摩斯的传道人在台湾的地方，需要阿摩斯，不妥协，各行各业都可以成为阿摩斯，被神所用，这是看到他的心智在当中。最后我们看见阿摩斯他是一个代祷者，他是站在神跟人中间的那个中保，不是吗？他看到以色列百姓的时候，他常常泪汪汪，眼泪像珍珠掉在神的面前，哭求上帝。我们读这个阿摩斯今天成为先知，很重要的，他是个代祷者，慢慢成为先知的。在先知里面有大小先知，小先知总共12位，最资深的就是阿摩斯，因为他常常流泪祷告。我们的代祷者最宝贵的不是你讲什么话，是你的眼泪。他愿意站在破口，愿意站在台湾的破口，看到很多人堕胎，看到很多家庭混乱被吞吃被毁灭，哭在神的面前， 这个就是阿摩斯神所拣选的仆人，我们需要这样的人，不是很多的技巧而已，是眼泪，是真实的在神面前哭泣的祷告。难怪阿摩斯被神大大的使用，他也把最后把上帝的心讲得很清楚，复兴会来到以色列国，神非常爱你们，你们恢复到大卫起初的帐幕，荣耀会回来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阿摩斯书来感恩，帮助我们把阿摩斯的心情给我们，把我们带到眼泪给我们，站在破口的眼泪给我们。我们知道不是技巧，那是跟神的真实的关系。盼望台湾有95%人都能够信耶稣，主啊，台湾能够领受主耶稣的救恩。我们要宣告，主啊，地狱要净空，天堂要爆满，帮助我们都起来传福音的债。我们要在这里面前祷告，让我们传福音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。你祝福丰富教会，有阿摩斯的眼泪，有阿摩斯的耳朵，才能听到这是耶和华所说的。我们对神的话是认真的，对神的话是看重的，对神的话是传扬的，对神的话是行出来的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开口来祷告。来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耶稣。